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蕴，离藏本妙故，主龙清宝，其性无垢光正常无。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藏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贤愚经》。那么《贤愚经》当中讲的是这些贤者和愚者的前后的因缘。那么在学习《贤愚经》的过程当中，那么实际上也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果的规律。业因果的规律呢，实际上是这个未作不遇，就是说如果没有做这个业的话，以后绝对不会遇这种果。那么如果做了这样业的话，就是说肯定不会消失这样一种果。还有呢，这样一种这个业和业和这个果之间呢，是一种这个悬殊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到很小的业，它会成熟很大的果。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有些是单单用非常少的供品供养佛陀身重的缘故呢，在很长时间当中感受到很巨大的这样一种安乐。那么有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一句两句戏言，说了一两句恶口的缘故呢，也是长时间感受到这个痛苦。还有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发心，种种的加行，通过这样一种发心和加行的行善，最后呢成就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安乐的果位。从这个方面呢，是这个讲了很多。实际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就是说有一种警醒。那么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呢，应该对自己的身与意，应该对这样一种业果业方面呢，就是说是非常的小心谨慎。那么如果现在好好的这个修行正法，通过出离心以上的这样一种善心摄受，在修行善法的话，实际上今生当中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解脱轮回的根本的一种这个因。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的修习，这个质量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否则的话，那么还是继续在轮回当中流转呢，就说是这个种种的快乐，种种的痛苦，都会要再而再的感受。轮回的自信呢，也就是这样的，它一种这个周而复始。那么就是说，现在的痛苦以后有可能是安乐，那么以后的安乐，现在安乐呢，以后还会变成这样非常痛苦的自信，所以应该对轮回产生一个厌离之心而修行正法。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二十三品。离起离七十品第二十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离起离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大乘的名字，一个波斯匿王大乘的名字叫离起离。离起离呢，这个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七个儿子就叫此处的七子品。那么实际上这个七子呢，也不是真正讲他的这个第七个儿子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里面的重点呢是在讲第七个儿子的他的妻子，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第七个儿子的这个像这样的话的妻子，他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或者说怎么样，还有他产生了这个什么三十二个儿子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最后呢三十二个儿子都被杀死了。然后呢佛陀也讲到了这些这个他的这个第七个儿子的妻子和他三十二个儿子的这样一种前因和现在为什么被杀死三十二个儿子为什么被杀死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经过等等呢，是在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七子品当中并不是在直接讲这个七子，提了一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第七个儿子，讲的最后呢还是他的这个就说是这个第七个儿子的妻子和他的就是说三十二个儿子的这个事情。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是佛在舍卫国，其宿及孤独园。那时国王波斯匿有位大臣，名叫离起离，家里非常富有，生了七个儿子，已经为前六个娶了妻子，只剩下第七个儿子，也该为他娶妻了。佛陀也是住在这个舍卫国的时候呢，舍卫国的国王叫波斯匿，波斯匿国王有一个大臣就叫做离起离，他的家里呢非常富有，总共呢有七个儿子，其中的前六个儿子呢都已经分别娶了妻子了，只剩下最小的这个儿子，所以说呢已经到了这个该婚嫁的年龄。李启明自己心里想着，我已年迈体衰，只剩这一个儿子要给他娶媳妇儿，一定要非常出众。那么他就自己是这样想的，现在已经非常老迈了，如今呢也剩下这个最后一个儿子没有娶妻了，应该给他娶一个非常出众的一种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那时有位与他亲密的婆罗门前来造访， 于是便同他商议说，现在我想为最小的儿子求婚，还不知向何处求。你一直以来在各国间游历，现在想麻烦你替我四下寻求。若发现有女子端庄贤惠聪明，且性命相适宜，称我儿子的心意，便可为他求娶。那么当时呢，这个大臣呢有一个很好的、很亲密的婆罗门经常来造访，然后呢这个国王啊、这个大臣呢就和他商量，那么现在呢最小的儿子还没有这个娶妻子，想为他求婚，但是呢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好的，而你呢一直在各国之间这样一种这个游历啊，所以说肯定是见多识广，或者说是有很多的机会啊，发现这个很优秀的这个女人，所以说呢就想麻烦你呢替我私下的寻找一下，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女人，如果发现这个女人长得好看，然后也是贤惠聪明，性命相适宜啊，性命相适宜这个意义呢不是特别的清楚，也许是门当户对的意思，也许是说这个汉地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命相是不是相克相生啊，像这样，但是印度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讲法，反正呢这样一种性命相适宜，然后也能够称我儿子的这个心意的这样一种女人呢，就可以为他求妻。婆罗门即刻答应了，便到处查看寻找。有一天到了特差斯利国，见到500个少女在一起行路嬉戏，在采漂亮的花朵用作装饰。这个婆罗门便跟在他们后面观看。那么这个婆罗门答应之后呢，就开始到处查看寻找了。以前呢他的游历呢，各国之间游历也许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啊，问道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现在呢实际上有带了一种任务了，一方面在游历呢，一方面还要看到处去查看寻找有没有合适的这样一种这个女子。有一天呢就到了特差斯利国，见到了500个少女一起出行。那么这个婆罗门呢就开始想观察一下这个500个少女当中有没有合适的能够做他第七个儿子这个妻子的人。所以他就跟在后面去仔细观察，一方面观察相貌，要观察这样是否聪明啊，有没有智慧等等。他们又往前走，要过一处浅水，那些女子都脱下皮革鞋子，其中独有一个女子没脱，穿着鞋子下到水中。那么往前走呢，经过了一处浅水，必须要涉水而过。那么其他的这个499个少女呢，都脱下了自己的皮革做的鞋子，然后呢就说光着脚从浅水里面趟过去了。其中的一个女人呢，一个女子就没有脱鞋，直接穿着鞋子下到水中，然后呢就是过了河，过了这个浅水，又往前走，又碰到一条河，其他女子都用手掀起衣衫方才下水，只有这一女子合着穿好的衣服下水。那么就又遇到往前走，又遇到一条河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女子和其他的这个女子呢表现也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女子呢都是用手把自己的衣服掀起来之后然后才下水呢就是趟河而过的，那么只有这个女子呢，她就穿着衣服，合着穿好的衣服下水她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表现。往前走到树林之里，那些女子个个上树采花，只有这个女子自己不上树，向别人索要也得了很多花。然后呢走到了树林里面之后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女子都是爬到树上面去采花，那么只有这一个女子呢自己是不上树的，就在下面待着，那么别人采好之后呢，她就向别人就一个要一点一个要一点，最后呢也是得到了很多花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前后呢经历了这个三个事情，婆罗门呢还想进一步的这个落实，确实落实一下他的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因为婆罗门他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呢，他有这个智慧的人，他肯定也大概能够推算吧，但是呢是这个女人到底是内心当中怎么想的呢是不是很聪明，还是一种很古怪的性格，怎么怎么样呢，还是要通过询问的方式让他自己来说出他内心当中的想法，这个时候才能说明他是不是真正的有智慧。所以说呢婆罗门就问这个女子，我有少许疑惑想问一问你。这个女子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就问的。婆罗门说，刚才那些女子下水之前都脱下了鞋子， 只要你没多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这个婆罗门就开始要问这个女子有我内心当有些疑惑，想问一问你。那个人就说，如果想问的话，就可以直接问。婆罗门说，刚才遇到潜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些女子下水都脱了鞋子的，只有你没脱鞋子下水，什么原因？女子回答道：你怎么这样愚笨呢？做了鞋子就是用来保护脚的，在道路行走时，眼睛看得见经济瓦斯，可以避开它们，而水下是隐蔽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若有精细或各种毒虫，就会伤害人脚，所以我不脱鞋。女子回答：为什么不脱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鞋子啊，就是说把这个鞋子穿在脚上，就是用来保护脚的。那么如果是在道路上面行走，或是在这个陆地上行走，自己的眼睛呢能够看得到明显的这个荆棘瓦石，所以说如果遇到了荆棘瓦石，就可以避开这荆棘瓦石保护脚。但是呢，在下水的时候呢，水下面是一种隐蔽的看不到的，所以如果说水里面有荆棘啊或者各种毒虫呢，很有可能就伤害人的脚，所以说呢是这个不脱鞋。也就是说呢，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出现这些毒虫荆棘呢？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呢出现的几率总是有。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突然遇到水下有荆棘啊或者毒虫把自己的脚伤害的话，那就是这个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说就说是稳妥起见的话，下水的时候呢不脱鞋。婆罗门又问道，为什么你穿着衣服下了河里？女子答道，女人的身体外表有好有丑，掀起衣服下水被别人看见，长得好也罢了，长得不好便被嘲笑，因为这样我没有掀衣服。那婆罗门又问了，为什么在渡河的时候别的女子都是这个把衣服掀起来下河，那么你呢就说是穿着衣服下到河里，什么原因呢？那么女人回答说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外表是有好有丑的，把衣服掀起来下水别人看到了，如果长得好呢也就是这个没什么说的，如果长得不好会被别人嘲笑的。所以说呢这样的原因呢没有掀衣服下河。婆罗门又问，是什么原因为你不上树？女子便回答道，如要上树，树枝可能折断，会危害人的身体。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上树。那么就说是这个婆罗门又问呢，你什么原因啊？就是别人上树采花，那么你自己呢不上树采花，在下面要很多花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这个女子也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要上树的话，这个树枝可能会折断之后呢掉下来就会把人的身体伤害了，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是这个不上树的。这女子便是波斯匿王的弟弟昙摩赫县的女儿，他们赫县过去因获罪而逃亡到这个国家，便在那里安家娶妻，生下了这个女子名皮舍利。那么这样一种女子是谁呢？实际上是波斯匿王有一个弟弟，就是王弟了，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做这个昙摩赫县。昙摩赫县因为以前的获罪就造了一个罪业吧，或者说得罪了波斯匿王，现在逃亡到了这个国家，在这个里面呢安家娶妻了，生下了这个女子就叫做皮舍利。婆罗门听了这女子所说的话，知道她一定贤惠有才能，便问她道，你父母在吗？女子回答说在，于是便跟着到他家门口求与他父母相见。女子进屋对其父亲说，门外有个婆罗门想见父亲。昙摩赫县便出去同他相见。那么就是婆罗门听到这个女子所说的这些话呢，就知道她是有贤惠有才能很聪明的人，当然外表呢是不用讲，因为在这个外表是限量可以见到的，那么只不过呢不知道内在有没有贤惠，有没有才能，有没有聪明才智。一方面看到外表就是很端庄，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测试发现他非常有才能，就决定呢就是说进一步的看他是不是已经婚嫁了，然后呢父母是不是同意，所以想拜访他的父母了。那么就到了他家之后呢，那么昙摩赫县听说女儿说有一个婆罗门想见他，所以说就出来就是便出去同他相见。相互问讯后，婆罗门对他说，刚才这个女子是你的女儿吧？答道是的。找了夫家吗？答道没有。 婆罗门说，所谓国中有一大臣叫离奇，你认识他吧？达到过去认识。然后问询之后呢，婆罗门就问他这个女人，这个女子是不是他女儿？他说是他的女儿。再问他有没有婚嫁的时候呢，说还没有婚嫁，还没有找夫家。然后就直接主题了。那么所谓国呢，有一个大臣叫做李启迷的，认不认识他？听没听说过？他就是过去呢是认识，因为他过去呢也是就说是他这个波斯匿王的弟弟们，所以说和这个大臣肯定是相识的。婆罗门说，这个李启迷最小的儿子端正聪明，想与你的女儿结为夫妻，这样可以吗？昙摩诃现说，他家是豪族种姓，本来就与之门当户对，如果他想如果他愿意求婚，情理上我不会拒绝，得到他的许可之后便一起商定婚期。那婆罗门就说了，这个李启迷的最小的第七个儿子很端正也很聪明，然后呢这个李启迷想和你的就说是这个想把他的这个儿子和你的女儿呢一起结为夫妻，这样行不行？那么最后呢，昙摩显就说是这个他们是大臣，而我呢也是一种这个皇族吧，所以说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的，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同居的，然后就开始商量婚期。那时刚好有一个同伴前往舍卫国，婆罗门便写下书信让他代语于李启迷，陈述这件事情的经过。长者听到后便备办聘礼车马前来特叉斯利国，快要抵达时先令使者前往。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伴要前往舍卫国，所以说这婆罗门就写下了个书信把这个情况说了，然后让他呢带给这个大臣把这个事情的原委都讲完了。那么长者听到有这样一种事情之后呢，也开始这个备办了这个聘礼啊车马，然后来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特叉斯利国，快要到达的时候呢，先令使者前往。昙摩诃现妥善恭敬的接待，便安排宾客宴会，把女儿许给他家。那么这个昙摩诃现也是很稳妥的、很妥善、很恭敬的接待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大臣，然后安排宾客聚会，就把女儿许配到他家了。所有事情圆满后，就要回舍卫国了。那时这个女子的母亲在众人之前嘱咐女儿说，从今以后要常穿好衣服，常吃可口的饭菜，天天照镜子，不要中断。女子就跪在地上奉受母亲的教导。那么就说是事情圆满之后呢，要动身回舍卫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女子的母亲女子的母亲在众人之前特意的嘱咐这个女儿，那么就说从今以后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丈夫的家里面之后呢，要注意有这个三件事情不要中断的。第一件事情呢，要常穿好的衣服，常穿好衣服。第二个呢，就要常吃可口的饭菜。第三呢，要天天照镜子，这三件事情也是要中断的。那么这个女子呢，就跪在地上呢，也是奉受母亲的教导。那么后面看起来的时候呢，也都算是一种隐语了，那都是隐语和隐蔽的这个语言。一般的人呢，从表面上看呢，好像穿好衣服，吃好东西，要天天照镜子，要打扮呢。那实际上呢，后面呢，这个看起来不是这回事情，就让他呢，就说要这个勤俭啊、节约啊，或者要勤劳啊，像这样一种的意思。那么这个女子呢，也很孝顺，也很聪明啊，听懂了母亲的话，所以说就跪在地上奉受母亲的教导。李启迷听到后暗自恼怒，人生一世苦乐没有尽数，好衣服美食怎么能恒常受用呢？那常照镜子这也不合道理。那么就是说这个李启迷听到之后呢，他是从表面上理解了这个意思他不没像这个你自己这样领会了里面的领意这个李启迷他从表面上听了之后呢，就很不高兴。他想的话就说是要穿好衣服，吃可口的饭菜，天天照镜子。人生一世呢，这个苦乐是没有定数的。现在的条件好，这个大臣家里也有好东西，当然就是说天天穿好衣服，吃可口的饭菜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苦乐没有定数的缘故，好与美食不决定能够恒常受用，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然后呢，就是说常照镜子也不合道理常照镜子呢，这个就说是这个耽误时间，还有呢就是增长我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故事，所以说让他常照镜子的话也是这个不合道理。所以 虽然心中有这个念头，却不好开口责问他。各组相互辞别，于是便动身离开。大大小小的仆从伴侣一同上路回国。但是呢，就碍于情面呢，刚刚娶了这个他作为这个儿媳妇，所以说呢，虽然内心当中不高兴中这个念头，但是呢，也不好开口责问他，啊，就说没有讲。啊，客主互相辞别之后呢，开始动身离开，啊，一同上路回国了。在半路上有个客店，四面都有长廊，极为清凉。那些先到的仆从便在客店里休息。儿媳妇后到，便对公公提醒说：“这里不能住，赶紧到外面去。”公公不反对他的建议，就来到露天处。啊，侍从中有几个人却不肯出去。那么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有个客店呢、啊，这个客店呢是这个很好的，四面有长廊，极为清凉。啊，印度很炎热，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客店，对于行路的人来讲，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一种休息之处了。所以说，先到的仆从呢，就到先到客店里面休息。那么儿媳妇走到后面呢，后到了，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对公公提醒说呢，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住的，马上到外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这个公公这个大臣还没领教到他的真正的相处当中很深邃的智慧，但是呢，因为是刚娶的这个儿媳妇的缘故呢，就是没有反对他，顺着他的情面啊，就顺着他的这个建议呢，就来到了露天处。但是侍从当中有几个人呢不肯出去，这时有些象马因身体瘙痒，就用身体又用身子在廊柱上踩擦，房舍就倒塌下来，压死了五下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异常情况了。那么就是说，有一些在这个仆从队伍当中，有一些这个象马，因为身体很痒，就用身体在廊柱上面开始这个摩擦。因为就是说，这个象马的这个力量很大，所以说这个柱子不堪这样一种摩擦呢，就是说断掉了。然后呢，这个房舍就倒塌下来。这个压死房下的人就没有出去的这几个人被压死了。实际上从这个方面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女子啊，她一方面呢是很有智慧的，一方面呢也能够观察一些这个预兆。就因为有些事情在出现之前呢，它会发生一样一种这个预兆，但是这样有些这个预兆有些兆头呢，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内心当中如果非常有智慧的人呢，他能够观察。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如果有智慧的话，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观察得清清楚楚，这个方面就算是一种这个一般人不具备的才能，就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才能。在印度有些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对观察这样一种这个观察这些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意义啊，你必须要懂得观察这些事情啊，有什么吉兆啊，有什么凶兆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未卜先知的这样的事情，都要多多少少学一点啊，有这样的才能呢，称之为艺人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女子呢，因为她前世的福报啊，前世的福德呢，她也具备这样一种功能，所以看到这样房子之后呢，她知道这个不能住的啊。以前呢是上次也提过，像藏地的根本区分是非常就这方面观察这个智慧是观察这方面的智慧是非常这个出众的啊，极其出众。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山谷里面流出来的水，她就知道这里面住了多少人啊，有什么样的情况在干什么。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去跟朋友看，你站到山口，你去看从山口流下来的水，你能看出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呢，别人就是有智慧能够观察的人呢，他就一种观察的方式，就通过这样一种山沟里面流出来的水，他就能知道这里面这个山沟有多长，有多少人居住，然后在干什么。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观察啊，都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技能的。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然后通过这个方面类推其他的观察的方式，也是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些智慧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就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太自以为是了啊，觉得我们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人啊，他和人之间呢，有些有特殊的这种福报，有些呢有特殊的技能，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我们也想别人也是觉得做不到吧。这个倒不是这样，所以在整个大千世界当中，在整个六道众生当中就是说是很多奇特的事情出现的话，就是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指出了这样一种这个女子呢，就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才能了。那么这个李启迷呢，心中就开始慢慢开始佩服她了。李启迷心中想到，我今天是逃生， 多亏了这个儿媳妇，于是信众感觉他的心情更加浓厚。那么前面呢是这个就是说碍于脸面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反对他的建议，哪知道就是这个呢，就让他就捡回一条性命，就是真的开始领会他相信当中真的有一种才能。又立即驾乘车马上路回国，然后就开始这个整驾车马了。中途休息完之后，整驾车马就开始上路回国了。就蒋先生来讲了这个内容。